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晨曦讲座。姚牧师好，
我是姚谦。哎，林牧师好。
姚牧师好。那么这次呢，我们是很特别，也应该跟听众朋友做一点说明哈，因为这一次呢，我们是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我们合成来完成这个晨曦讲座的录音。因为现在呢，这个疫情当下呢，我们也真的要很多的调整跟变通啊。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呢，也一直在为电台来祷告的。
对对对，这个都弟兄姐妹、听众朋友都很聪明，而且也了解这段时间呢，疫情期呢都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录音也是一个合作，一个适应啊。
嗯，不过在这里呢，其实我们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呢，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挑战里面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传道人、基督的工人，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怎么样啊，把握住上帝的道，好像保罗的劝勉，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觉得讲道呢，啊，对传道人来说呢，其实是在侍奉当中重中之重的一个服事。
对，这个都每一个神的仆人，可能在牧养上都有一段长的年日的，都特别的感受到这个讲台讲道呢，对弟兄姐妹的牧养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上次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开始谈到关于讲道的议题哈。那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不是有留意收听，我们谈到五方面，但是呢上个星期呢我们只谈了两方面，关于讲道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些提点。那么当然在当下，姚牧师啊，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也必须说呢，现在的讲道的这种方式呢可以是更多元，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在网上开直播啦，或者是用一些啊电子科技的方式呢在网络上来分享信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不容易的一个挑战啊。姚牧师你自己怎么看？
哎，这个年代我们说是多元的多方的方式很多，你可以说也很灿烂啊，很色彩缤纷，这个都是好事情。就是我们培训同工讲到的时候呢，都他们也说，哎啊，现在什么事业讲章啊，很多不同的方式出来。但是我个人还是觉得呢，讲到还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要求。那么我们这上一次跟这一次呢，跟大家谈到这个，再来想想讲到了，我觉得这些反而更重要，是圣经对服事的仆人呢，你跟我要传讲神话语的人呢，一些很重要的要素，要掌握这些比很多方式更要紧。
其实呢，上次我们就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哈，就是讲到要合乎圣经，合乎时代，也就是不和这个时代脱节。我觉得今天教会最大的挑战就是，可能我们不是不知道怎么讲道，可是往往呢，我们的讲道呢，会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感觉，就是跟我的生活，跟我现在的当下的处境呢，完全没有关系，所以无形当中呢，也让很多人呢就轻忽甚至轻看讲道的侍奉。我觉得这个对传道人来说呢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跟提醒。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很快回来呢，我们就要再一次和弟兄姐妹就着这个再思讲道的议题呢，我们有几方面的一些的回应，一些分享。
教会不单是一栋建筑物，更是神子民聚集敬拜的中心。圣经说，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个健康活泼的教会，牧者与你一起探讨。欢迎一起收听晨曦讲座之健康教会面面观。
好，回到我们健康教会面面观这个栏目啊，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中有姚牧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讲道哈。那么姚牧啊，我们在教会中呢，可能我们多年也讲道哈。那么作为一个讲道人呢，我想请问一下姚牧师啊，我们可以很真实的来分享一个感受。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在讲道这个侍奉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自己的一个定位或者一个角色？
这个呢，我觉得最重要都是一方面你是神呼召的工人，你也有一定的圣经神学的培训，所以这方面呢是教会里面华语的供应啊，神的言语呢对羊群是非常重要，所以每一个讲道的人都应当不要轻看他自己的这个本分这个角色。我觉得这方面呢是作为传道人的跟一般的服事的人的不同的地方。
所以其实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是一个讲道者呢，其实我们也必须对自己身份有一个定位很清楚的一个角色哈。我不晓得姚牧师记不记得过去呢，曾经在中国晨曦那个年代，罗恩牧师呢常常有一个提点，就是农村的教会有很多所谓的讲道人哈，但是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称呼哈，所谓的有传道人有牧者，好像没有所谓单独的这个讲道人。但是这个讲道人呢，往往会不会也给中国的教会一直以来带来一个误解，就是我们教会就是需要讲道人，那么讲道人来讲完道就走了。可是在讲道这个侍奉上面呢，有的时候我们反而去轻忽它背后所真正代表的意义跟责任呢。
对，你说中国教会很特别，过去所谓讲道人，但是圣经里面呢主要是传道人，但是有讲道的恩赐。但是我了解林清牧师提出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因为所谓讲道人就是他可能一篇讲章四处去讲不同的点不同的教会，那么跟他的对象羊群，可能他每回去呢讲完就走，根本都没有关系。所以呢讲道也不单是我们重视这个工作这个服事这个传讲，而且你讲的道跟你的羊群有没有切身的关系呢？你是不是认识他们为羊群认识他们为他们来预备来讲了？那这个呢就反而是可能中国教会呢过去了，现在可能已经不同了，我不知道，就很重要的事情。
对，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呢，我们当然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讲道的议题，先呢我们应该就着中国教会面对在讲道方面的侍奉呢，其实有一些的提醒啊。那么过去我们谈到一个合乎圣经合乎时代的讲道，我们也上一次谈到一个权威还有权宜，所谓权宜不是一种妥协哈，而是有一个自我的限制，知道我们不是所谓的绝对的权威。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就是先知的特质和教牧的特质。这个在讲道的侍奉啊，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很少去想，就是到底我们是站在一个先知责备的一个角色呢，还是站在一个教牧关怀的这样一个角度呢来看待讲道。那么讲道我们所要传达的不单单是神的话语啊，我觉得在讲道的背后所带出来的其实应该也是有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平衡。
这个就是这个讲道人或者说这个传主道的同工，到底他那个生命的数值是不是有一种的不平衡偏向呢？我们过去常常在教导与牧养里面呢星期一那个课堂呢谈到这个平衡嘛。那么 这里谈到，如果讲到的同工他有先知的特质，或者说教牧的特质，也不是你两方取其一，反而是合在一起，也是一种的均衡平衡的。那么我说先知特质就是他比较勇敢的，比较忠心的，对神的话语，对时代的敏锐，这个是先知的特质有的嘛，旧约先知就是表表者代表。那么教牧特质就是他特别对牧养的羊群呢有一种的温柔啊，一种的爱顾。那么讲到的同工是不是这两方合在一起来表达出他的信心呢？我猜啊，这个意思是在这里，不是你只是偏向某一方面，先知我是先知，我就为主来责备会众，但是你没有柔和的心，没有温柔也不行。但是如果你太过什么都为羊群想，为他的好处，这个好，但是如果他是不对的、犯罪的，你没有勇气去责备他啊，这个就是讲到人、讲到同工的难在这里了。所以这个所谓先知特质跟教牧特质是人的用词，但是表达出来就是讲到呢，两方你都要平衡、要兼顾的。
我觉得姚牧师提到这个平衡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是神的仆人啊，我要传讲先知性的信息。那么有的时候当然我们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把神的道传的全备，有的时候指责罪恶，特别我就想到姚牧，我不晓得你应该都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呢读这些早期中国教会的这些历史人物啊，那么最著名的就是好像这个宋尚杰
博士
他们说这个宋尚杰在讲道，当然我们后辈没有这个福气听他分享信息，但是听老一辈的传道人在讲这个宋博士布道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这种先知的这种责备的信息，让人呢那种心好像被刀割一样悔改认罪。那当然这是神大大使用他自己的仆人啊，但是呢在牧养的里面呢，也有人拿这个所谓王明道来做一个对比。那我自己在想，当然这些都是我们非常敬佩的这个中国教会神兴起的传道人啊，但是今天在中国教会我们讲到侍奉的时候呢，这个讲到的先知性的角色，或者说一个牧者的这个角色呢，我觉得这两者中间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平衡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侍奉会是比较健康的。
对，这个都是很理想，但是我承认人呢，你跟我都是人，我们都有偏向，在天生神给我们的如是，就是说已经蒙召来做主的工，那么按圣经所说的，还是按圣灵的恩赐来赐下来，所以呢人一定有不平衡的。但是我们这样讨论的时候，就是说讲到这回事真的是神的恩典，我们也要求主让我们，如果我们在性情上有不同的偏向，这个也是自然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就是为整体，为同工，我们每一个人知道的好处，在神的面前讲到的服事呢，如果你兼具有先知的勇气跟有教牧的这种柔和呢，配合在一起呢，这个就是最理想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和同工同道一起分享，我知道在晨曦讲座的后面的听众呢，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在教会中间，如果不是全职，也几乎是担任义工，甚至很多是在教会小组讲道的同工。其实在这谈了这么多呢，先知特质和教牧特质呢，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孰重孰轻啊，而是我们怎么样在当中呢能够找到一个平衡。
对，
我记得很多年前我看过一本书叫有爱才有羊，我觉得这本书的书名啊起得真的很好，那么提醒我们呢，真的这个羊群呢不是用骂的去责备的，反而是去爱的里面呢去关怀去牧养，我觉得就能够很真实的来衬托出这个 教牧特质啊，这种爱的关怀哈，
非常同意。嗯，
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听一首诗歌呢。我们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同工呢一起来分享关于讲道方面的议题。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赐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好，回到我们的晨曦讲座啊，刚才我们谈到在讲道里面呢，很不容易的一个平衡，我也是我们一起学习的，就是先知特质和教牧特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谈了另外一个对比呢，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恩赐和学习或者说研习哈。那么姚谦牧师，我知道过去呢，我们在良友电台的侍奉，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呢去培训内地的同工，特别是在讲道这一方面。那我知道姚谦牧师过去也在这个良友电台啊，我们的培训班里面教这个讲道哈。那么姚牧师，你自己怎么样看这个恩赐？当然我们说讲道是一个恩赐，但是讲道是需要学习的，那么这两者之间怎么样去平衡呢？作为一个啊讲道人，或者说作为一个牧者，作为一个教讲道的老师啊，我想先访问一下姚牧师，说说你的看法好不好啊？
不敢。其实这个呢，我个人呢也只是个人的意见，因为讲道真的是一个恩赐。按圣经论到恩赐的经文来说呢，也是这样说了，神所赐下的有讲道的，有你先知讲道嘛。所以呢，讲道是恩赐，如果你没有这个恩赐呢，做传道人呢是比较困难的。讲道是话语的恩赐，但是讲道是不是你说只是恩赐不用学习呢？也不是。我过去在培训里面呢就发觉有一些同工，他真的是比其他的学员呢在这方面呢就有，你说如果还没有信主，这就是我这个是才干啊，是天生的。但是我们已经属主的人呢，我们晓得这个就是神特别赐下的恩赐。那么某个同工他比较年轻，但是呢他学问也不是念很多书，但是哎，每回站起来讲道的时候呢是学习嘛，哇，你就看见他真的是与众不同。这个如果从学问来说呢，不是他比其他人有强的地方，那么我就说哎，这个当然是神的恩赐。但是也有某一些学员呢，培训的时候呢发觉他哎呀，他觉得很困难啊，不晓得你在说什么。那么他就特别努力，他呢用多倍的时间来预备那个大纲，常常来发问，常常问老师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那么日子过了啊，你发觉他真的有进步，而且也发挥得很好。所以从这两方的同工 合起来看呢，我觉得就是刚刚说，哎，讲到这回事，不错是恩赐。如果教会请同工呢，他没有讲到的恩赐的，完全你觉得他跟一般信徒都不如的，没有神这样的蒙召恩赐的，你真的不要请他。但是某一方面，如果你说很有恩赐的同工，哇，他都不追求，那么他只是空有这种的技巧，但是他也很难进步。所以我个人觉得呢，我们其实跟大家谈每一点呢，都是一个平衡，都需要有这种的两方，不是只是这方面就我们就不顾另外一方面。
嗯，其实我觉得在这里呢，一个很实际的啊，作为一个传道人，刚才听姚牧师分享，我觉得真的很有感触啊，就是的确我们也在侍奉的中间看见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其实神是有恩典的神，那么神在教会中呢，他赐下先知讲道的，有预言的，有治理的，我想属灵的恩赐这些大家都非常熟悉。那么当然讲道是一个非常显明的明显的一个恩赐，但是呢，这个恩赐是不是就让我们忽略了这个学习呢？其实不是的啊，我自己呢啊，姚牧师就和你分享一点啊，我自己啊，在过去因为在学生时代呢啊，我有很多的机会参加演讲比赛，所以呢一般来说呢，这个站上讲台啊，我是不会太紧张的。那么有的时候呢，这个思想啊各方面也来得很快。那么当然我信主之后，我就知道，哎呀，这是神给我过去生活中的一些体验，那我也啊说，哎，这是神给我的恩赐。但是呢，这个恩赐并不等于我不需要努力。所以我就想到我刚学讲道学的时候呢，哎，老师呢非常好，老师用一个啊非常简单的三个问题来挑战我们怎么样来预备讲道啊。我说预备讲道就是不是只是凭着自己口才哈，好像口若悬河的说，而是比方说我们讲这个神爱世人，那么我们怎么样开始呢？那我们就说什么是神爱世人，为什么神会爱世人，怎么样经历神的爱。那么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啊很样板或者说很制式的这样的规矩来帮助我们学习。后来久而久之呢，哎，就发现哦，原来这样的学习真的会带给我们在讲道方面有一些突破。所以我觉得姚牧刚才提到这个同学之间的这种的分享啊，这种讲道的学习，其实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从学习中呢让讲道能够不断的提升还有突破。
这个一定呢，要不然我们都不需要进行培训咯，如果我们不觉得人的学习有作用当然呢有一些很特殊的人呢，我不敢说他那个优胜比其他人强，是完全从神而来，不用他自己的努力的。但是一般的情况底下呢，我们人都是需要学习，而且呢你的学习让你原先本来好的本来强的就更强更好，这个也是我们人当有一种的领受认知，要不然呢我们就不会进步了。
所以有一句话我想这是当然这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人的一个体会哈，但是如果我们放在讲道的里面呢，我觉得也是有相同的意思的哈。这句话就是说上帝不会帮助懒惰的人。那我们都听过一个笑话，就是说哎呀，有人问牧师说，牧师啊，你的讲道预备好了没有呢？这个牧师就说，哎呀，没问题，从我家里呢到走上讲台的那一刹那呢，圣灵感动我，我的讲章就可以预备好
了。哇，这么厉害啊。
对对对对，那其实弟兄姐妹是要提醒的这个传道人呢，要好好的预备讲道。后来因为这个传道人这样说了嘛，所以教会的长执会呢就开会决议啊，把这个传道人的家呢啊，牧师的这个宿舍呢搬到20公里以外、啊、意思就是说啊，等你从家里到教会这个时间长一点，你可能多一点时间来预备、啊、
不要那么骄傲啊，而且
啊，对对对，不过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虽然这是一个笑话啊，但是我觉得圣经从来没有啊忽略传道人我们在讲道的这个努力哈。恩赐如果神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但是面对一些没有恩赐的 同工啊。杨牧师，我觉得这种的学习其实也是能够带出一些突破的，是不是？
对，同意。因为有一些条件不是太理想的学员，但是经过培训，经过学习，经过他努力呢，真的看见他有进步，那么我们做老师的培训就很高兴，也感谢主。
嗯，那么另外呢，其实在讲到的里面呢，有一点很重要，就是除了恩赐或者说学习以外呢，就是深思熟虑跟热情洋溢。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好像我们说一动一静啊，深思熟虑是说我们对很多事情啊，我们可以反复再三的去思考，但是呢，当我们真正要讲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的态度是热情洋溢，让人感受到哇，神的道真的是带着火一样啊，有能力的。哎，我觉得这个对讲道来说呢，特别是在讲道的侍奉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
这个另外的说话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感情两方面要合在一起。有一些很有思维的同工，他的那个讲章令你呢佩服的不得了，但是他如果很木讷，没有感情的来传出来呢，就哪里能感动人呢？但是另外呢，你看见。特别我们受灵恩影响的同工，哇，他在讲到你就觉得他好像在跳舞一样，在唱歌一样，在呼喊。但是如果完全你听的时候好像很有感动，但是没有内容的，没有思维的，没有逻辑的，那这个也不是真的是讲到可以令人信服嘛。所以这个也是所谓思想跟感情，我们人两方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要合在一起来传达出来的。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哈。作为一个讲道人呢，我自己在读神学或者在学讲道的时候呢，我记得老师常常提醒我们一句话，就是说人的思维、人的思想是有逻辑性的。那么也就是说，不单单是讲的人要逻辑，而且当我们在传达一个信息的时候呢，也让人听的。好像我们常常说讲到要有它的上文下理哈，你不是天马行空的啊，今天讲创世纪啊，下马上就跳到这个约翰福音，马上又跳到这个希伯来书，又跳到启示录，而这些经文是没有任何关联的话呢，那么可能让听众听的是一头雾水哈，弟兄姐妹可能就没有办法从你的讲道当中得到益处。所以这种深思熟虑呢，有的时候是也能也说明一件事，我们在思想逻辑这一方面的操练其实是非常重要。当然这个热情洋溢呢，其实也是要培养自己那种感力哈。我常常说一篇好的讲道如果要先感动人呢，其实自己要先被这篇道来感动，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
所以讲道不是写文章，文章 可能反映你很有思维，讲道是你真的是心里有感，把重要的真理来讲出去，就包括你的感情，这个才是真的是讲到思维跟感情合在一起。
好，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讲道的事上呢，我们一起的努力。也谢谢杨牧师，也谢谢弟兄姐妹今天的收听，我们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
Thank you.